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芒。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请到邓新生弟兄。新生你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好。
新生啊，我们认识几年了？
我们认识有四年多了。
有四年多了啊。我们很少能够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谈谈。您来美国多久了？
已经八年多了。
哦，已经八年了。您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做有关酒精方面的工作。
酒精，所以您是化学家？
我是实际上是学医的。
你是学医的
啊？
在国内就是学医。
对。
所以你在这边做医学研究？
对。
哦，那您在国内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呢？
是西安的一个医学院。
哦，西安的医学院。哎，那您的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已经19岁了。
哦，所以您年纪也不轻了。
是啊。
哈，那我最喜欢访问你们这个年纪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这样问您好了、
啊、
文革的时候你多大？
应该是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个已经是七八岁了、嗯、到1976年结束我已经是12、13岁了。
所以你对于这个中国最热闹的这段历史跟你还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就是、
哎、
那个时候您在做什么呢？
我在上学了，小学和中学。
所以您那时候还是有学可以上的
啊。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计划叫做约瑟计划
啊，
让我再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生在一个蛮特别的时代，中国可以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
是，
我们有非常多的变乱，经过许许多多的坎坷，现在呢在我们还算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呢，中国一下子又成了大家都眼红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
那尤其像您在国内长大啊，那段历史啊，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
是。
因为不为别人也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嘛。
对。
对不对？
嗯。
他们就算不会看中文，我们懒得去写文章，可是广播的访问是蛮好的。
是，
你把你那个时代你生长的环境给我们多描述描述，这样我相信一方面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能够心有同感的，
对，
另外一方面对于不晓得那个时代的人，或许他能够从我们身上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见解，我们走过的弯路他不用再走。所以新生呢，既然这样子的话呢，您就从头讲吧，您的家庭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呀，
嗯，
还是比较幸运，尽管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特殊的时期、
嗯、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么多代的领导人，就是中国的这个整个变化基本上我们都经历过了。
是，嗯，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它，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有划分成分，这个成分的划分对一个人的命运、嗯，影响
很
大，
影响
啊！如果你生在一个贫下中农家庭，
是，
你上学的时候啊，你就会受到的待遇很不一样
啊、哦。
老师有可能会问你，首先会问你
家庭成分是什么
啊？那么我刚好是生在一个中农的家庭，
你是一个中农的家庭，
对，
所以你的成分算是好，
一般吧，
一般，
因为在那个年代是贫下中农是依靠的对象，
嗯嗯，
贫农和下中农是出身最好的，
嗯，出身最好
啊，那在政治上是最可靠的，
是是是，就是说，换句话说，你们是翻身的，有社会地位的，
我想还是用当年的词汇，应该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可依靠的对象，
对，
嗯，
我在上学当中呀。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歧视。
那你有没有歧视过别人？我可不可以这样问你？
我可能从心里面偶尔歧视过别人，但是呢
是
没有表现在行动上
啊。那您大概从小就还是个蛮厚道的孩子是吧？
我想可以这样讲吧。 那个年代比较特殊，
嗯，
我想大家都是紧跟政治运动，学习的话实际上是次要的。
哦，换句话说，你们小时候也没好好念书，
没有好好念书。
那你当过红小兵吗？
在二年级、三年级就是红小兵，
就是红小兵。
很快又是红卫兵，
嗯，
红卫兵，完了就是共青团员。
是，哎呦，那您是很标准的，这话怎么讲？你们是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又红又专。
哎，共产党奶水养大，好。嗯，那然后呢？您所以您念到高中的时候，差不多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实际上上初中的时候呀，那个时候是上的五七中学。
啊、哦，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实际上没学多少东西。
嗯。
所谓的五七中学一般都是新建的。
嗯。
新建的话，我们要建校舍，要打围墙，要平操场。
所以很多工要做，很多活要干。
大部分都在干活。
那五七就是你们成分好的这些孩子可以去念，
也不是成分好，五七是我记得好像是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讲了一个话，就是对有关新中国的一个教育，
向你们学习是吧，
向贫下中农，向工人阶级学习，
是是、那你们就是被学习的对象，
这个文化课的学习啊，等于要走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在农田里面到工厂里面去学习，
而不是在课堂里面，
课堂里面实际上不教什么东西、
所以这样也正好、盖校舍也说得过去，
对。所以初中毕业的刚好是1976年，这是中国一个很动荡的年代，从1977年开始，整个中国我想大家都比较重视教育，
就是一个蛮突然的转变，
对，
是是
蛮突然一个转变，
标杆就是开放高考，是不是？
对，高考。
嗯，
然后各个地方开始要抓教学质量，开始要复课老革命、要大家都回到教室里面，开始有比较正规的教材下来、
那这个东西跟这个他五七的讲话怎么扯上关系呢？他是改变主义了呢，还是他怎么？
因为1976年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这个五七这个东西也就随着这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就结束
了，是有点回到从前的这个轨道上，
应该回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教育的这个水平上。
那个时候的社会大概怎么一个情况？
那时候
你的印象里面，
尽管大家不太学习，但是呢，整个社会秩序、整个人的道德面貌，也可能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面，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所以还算比较好。
哦，还算比较好，是跟现在比起来？
对。因为好多事情你不能做的，
是你就是搞搞政治运动，
对
吧？其他东西
斗思貔貅，要恨斗这个私自一闪念，
怎么讲？
你连自私的想法都不应该有，如果有这种想法，就马上要把它消灭在萌芽里面。按当时来讲，就是我们因为政治运动搞得很多，而且也在学习毛选，每个礼拜啊都抽一段的时间，比如说礼拜三嘛，有个政治学习时间，过去是搞批斗会，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比如说批林、批林彪、批孔，最后啊又是批右倾、翻案峰、批邓小平，
就邓小平也挨过批，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忘记这个事儿了，当初是批他什么？
说他要翻案，说他是右倾，
右倾，
右倾的意思就是抓生产，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他就认为你不能光搞空口喊革命，大家不能这个生产建设啊，就
还是得做的
啊，还得要做
啊。他这个东西就被批了，
对，他被批了，因为他这叫所谓的右，那么什么叫左了？就是搞斗思貔貅，搞政治运动，在政治上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叫左。
那我问问你，像你这样成分好的，你那时候几岁？在学毛选的时候，你大概几岁？
那也就十二三岁吧。
十二三岁，你学到几岁呢？学到
十四五岁吧。
你那时候心里想什么？
那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理想了，因为改革开放，就七七年以后啊，七七年、七八年，整个社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是。
你比如说，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运动，像拨乱反正呀。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是那时候喊出来的。
对，因为他可能要推动一些运动，但是你知道，在中国凡是搞运动之前 总是要制造一些舆论，
是是是，
舆论在行动的前边，
指导原则要先
要准备好，
是是
啊。
所以当时你看这些东西还是蛮理想化的，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排斥，
没有，我还是很能接受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其他的思想，
是也没别的事儿做，是吧？
对。
那刚才你也说了，那时候的社会也比较单纯一点，
是。
大家穿的衣服差不多都一个样，
一个颜色吧。
你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没什么地方花
啊。对，你买不到其他的东西。
对，你买了还要挨批斗，是吧？
是。
那你的家人呢？你们那时候像您的父母亲那时候还是怎么样？
家里人因为那个时候是生产大队、生产小队，
是
大家干活都是集中在一起。
嗯。
有时候会有一点自留地。
嗯。
可能有几分钱吧。
嗯。
种一点点东西。
嗯，
但是不能自由的去在集市上去有贸易，
你就只能自己种种自己吃吃，是吧？
哎，你只能自己吃，你不能有商品经济。
嗯，
那时候也有这种运动啊，批判商品经济。
嗯，哎，那我再问你一下，今天的年轻人听这个名词还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像所谓生产大队或者人民公社，你们就是真的是集中住还是只是集中做工？
主要是在这个计划经济指导方针下，就是住，
嗯，
倒没有集中住，
嗯，
但是呢，管理是集中管理，是计划经济，劳动，你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
嗯，
那就大家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你是说像早上几点钟大家一起去种什么东西？
对，
集体生产，
集体生产到了年终，
嗯，
就按你挣的工分，
嗯，
根据这个生产队整个的决算该有多少钱。
嗯，
最后呢，平均下来，比如说你干一天，
嗯，
一个工吧，
嗯，有多少报酬？
有多少报酬？
嗯，像这样的集体生产之前，你们家也是种田的？
中国农村几千年都是这样。
那在这个之前，你们是怎么种法的？
大陆的讲法就是解放前吧？
是，
解放前就是你可能有几亩地，
嗯，
有牛啊，或者有驴啊，或者是有马呀，
嗯，
就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一种。
老式的农耕生活就是。那你从小也会放牛，也会耕田，你都会。
实际上，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了。
新中国一成立，这个生产大队就出来了，是不是？
这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
嗯，
这就是已经是计划经济了。
那到后来呢，有没有在变化？文革之后有没有改变？
1979年吧，可能最早是从中国安徽省和中国的四川省开始。
嗯。嗯，
就实行包产到户。
怎么讲这个字儿呢？不熟的人就很难听得懂。
对，就是把当年公有制的土地，
嗯，
按着生产大队或者生产小队这个单元，
嗯，
这个单位，就是平均下去，
哦，
就是分给你，让你来负全部的责任。
这就是一家一家的。
对，
哦，
你来耕种，
你来收成，
你来收，
你
来管理，
嗯，
然后呢，根据国家的要求，
嗯。
交公粮
是
和购粮，
剩下的是你自己的，
剩下的是你自己。
那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不完全是这。现在国家好像，尤其是最近几年，把好多所谓的农业税，全部免除了。
哦，免除了
啊，你可以不交，
这样比较照顾农民的生活。是吧？
过去的话，我想这个做法是很好的。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从来没有说。把这个
农
民的税给免掉，
现在赚外汇就可以了，像自己老百姓抽税抽不了多少。
对，因为现在是有个人所得税，
是
给公司、给外资、给公有企业，
就农税就可以免了。
对，
这是个德政啊。
还有现在的国家有个标准，你的收入多少以上就开始打税。
是，
所以这样的话，国家的税收就增加了很多。农村的话，它就相对来讲。条件比较艰苦，他就把这部分给免掉
了。所以你们比较特别，就是你小时候是确实经过这种生产大队这种集体的耕种的。那个东西你回头看，对你们小时候的成长或者家庭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尽管那个时候啊比较贫穷，但是呢，我们还是比较高兴的。人有一种理想。尽管这个理想也可能不一定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
是。
不是我们生活真正的需要，
是，
但是人是不能
没
有
盼望，没有理想，对，
因为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不可能有第二种思想，
是，
只能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有完完全全跟人家一样的思想。如果你有其他的思想，我们认为自己也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换句话说，这种是一个比较统一性机械化的思想，管它是对是错，
对，
你就跟着他，你就别给自己找麻烦，
对，
然后你可以过自己的日子。
对，那个时候也不觉得这个是个错的，或者是从来没有怀疑过，
是
因为没有接触到其他的东西。
那你们基本上父母亲也就是天黑了就回家了，在自己的家庭里面过，你们还是有很多小孩一起玩，一起上学。
为什么我说是我们的童年还是比较愉快，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上学校，尽管不一定是学习了，
是，
但是我们可以玩。
啊，小孩不在
啊，放学以后啦，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有时候去生产队帮忙，
是，
有时候啦，给自己家里做一点事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同龄的孩子，还是可以聚集在一起。
是，但因为你们家庭成分算好，所以也没有什么批斗的事情临到你们。
这样的事情不会临到我们这种成分的人，
是，
除非我们主动去犯了一些其他错误。
是，要不然你们这个对你们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这个的确在那个时代来讲是一种福气了。
对，就是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决定了你将来的前途和命运。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上蛮特别的一个状况。
是，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家呢？你就是恢复高考之后你去考试。
我是1980年离开我的家乡，在那个年代啊，如果你是农村的，或者就即使是在城镇里面，你要改变你的面貌，我想唯一的一个道路就是
离开。
离开，而且
到城里
上学是最有希望
啊，
也是最能改变人的一个途径。
是，那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考试呢？
因为在上初中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学什么东西，
是啊，
所以上了高中的话压力很大。我一方面要学高中的内容，另外一方面要补初中的东西，所以实际上在高中啊，我是花2到3年时间。
那你真是用功了。
那个时候还是很用功的。
那是你父母亲这样劝导你，还是你一种自发性的觉悟？
是我自发性的。
你家兄弟姐妹都这样吗？
没有，家里姊妹两个，我的妹妹上学可能3年级上了2年还是3年。然后她自己没有兴趣。最后呢，家里也有需要，就不上学了。
就要帮着。做家事了，做农务了。那你自己就是愿意去读，因为你看见，你觉得这是你的出路，你必须要这样做。
对，我也看到城乡这个差别很大，我也就是很羡慕人家在城市里面的生活。
是是，那你们像同村的孩子有多少人是像你这样的理想呢？
不太多了。
不多，
在那个年代能够从农村
考到城市里面去，
考上大学，很少。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进城去念大学算是你第一次开洋荤，还是以前也去过？
可以这样讲吧，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呵，好，坐了多久？
坐了，按理来讲从宝鸡到西安啊，如果用现在的速度来算的话，可能也是1-2个小时，我可能能坐的6到7个小时。
那时候慢是吧？
慢车，
一站一站停。
对，到哪里都停。
你就一个人就上了车了，打了包就上去了。
我一个人背着铺盖卷。
铺盖卷，
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啊。看到这个火车上面这么干净，座位也这么好，我就不敢往座位上坐。
等一下，这个有意思。你的铺盖卷里面卷些什么东西？先跟我们讲讲。
就是一套被子，
一套被子，
然后呢，外面用个塑料纸蒙起来，
蒙起来，
再捆上一个绳子。
那这是你妈替你打的包还是你自己打的包？
是我妈替我打的包。
那她怎么知道要包什么呢？
再包2件衣服吧。
再包2件衣服。那时候衣服也不多。
衣服就几件吧。
所以那真是就是小乡巴佬进城了。
是
啊。好，火车来了你上去。
哎，我也心里很一路很担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西安。
哈。
哎，我不知道西安在东边还是西边。所以第一我是不敢往椅子上坐。
你不敢让椅子上，那你就一路站着有位置。
我是把我铺盖卷放在过道里面，两个列车接头的那个地方。
你就坐在铺盖卷上。
坐在铺盖卷上。
呵，
我一路就是很担心啊，那火车到底到哪里去了。如果
过了西安你还不知道，
到了西安我下不来车，或者我不知道错过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敢睡觉。
也不敢睡，
就一直瞪着眼睛看。
对，一直问人家，我说这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好，听众朋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回来看看我们新生弟兄进城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儿。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他们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你感谢神了吗？只要我太太在电话里有任何抱怨，我的岳父总是这样问他：你感谢神了吗？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试图努力过一个满怀感恩的人生，而不是一个不停抱怨的人生。为着神赐给我们好的东西而感谢他是容易的，但为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好的事而感谢他就不那么容易了。很多人在聚会时站起来，分享他们最近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感谢神，我的妻子刚刚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位弟兄说道：感谢神，我的父亲决定去受洗了。一个为了父亲的得救祷告了多年的姐妹分享道：感谢神，我在三次面试之后都未能得到一份新的工作，可最近老板居然提升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头衔。另一个弟兄站起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听到他们所报告的这些好消息，我非常的高兴。神从来不会不给他的孩子好东西的。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那些没有找到工作、没有晋升的人，或者那些正经历一些困难的人。在教会中，我们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了很长的时间，神也不见得以完全的医治来回应我们的恳求。在每次聚会中，可能都有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难处，但是不愿意把他们都摆出来，因为每一个按着自己意愿成就的祷告背后，可能有十个请求是被拒绝的。我们不应当都为之感谢神吗？我们凭信心感谢神，而不是凭眼见。假如我们曾经做过的所有祷告都严格按着我们的意愿被成就的话，我们的生命有可能糟糕透了。我们可能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娶了想娶的女子，可她却变成了不称职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学术上可能很优秀，但却没有认真接受神的教导。我们可能快乐健康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天堂不再有渴望，对神不再有任何需要。我们在地上建立的天堂可能很快变成了地狱，到那个时候我们变成谁了呢？感谢神，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而神用他的智慧最终把所有表面上看是坏事的变成了好事，而那些我们认为是好的可能都变得不那么好了。所以为着我们没能得到的工作也可以赞美神，因为我们渴望得到的这份工作有可能使我们远离神。为着未能成熟的爱情感谢神，因为我们所渴慕的对象可能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甚至为着不能治愈的疾病也可以赞美神，因为疾病最终还是把我们带上了天堂。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在继续访问邓新生弟兄之前呢，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头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已经都预备好了。从我们今年1月开播直到7月底，每天的节目都被做成光盘。听众朋友要是不方便上网，可以到这个教会来借。但我们尤其特别盼望能够在休斯顿几个老人公寓啊，或者中国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几个分点，让不方便到教会来的人呢也可以借到这些从前节目的光盘。目前我们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10909号 Foundry 705号房间，由耿太太，就是新树琴姐妹，做我们世外桃源亲爱的同工。她那儿有一整套的节目，住在10909号 Foundry 的听众朋友，
您可以到他那儿去借705号房间。还有一位何妈妈是住在7225号 Belair， 她是517房间，她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现在也成了我们亲爱的同工，在她那儿，何妈妈那儿也有一整套的节目，这是7225号 Belair 517号房。您如果是住在这两个点儿，就可以向他们借。那我们知道休斯顿还有好几个退休公寓，您如果常听我们的节目，您也是信主的，愿意让我们摆一整套的节目光盘在您那儿，哎，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同工，我们会把这些光盘送到您府上，然后您的街坊邻居都可以向您借。当然您要是能够直接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那就更方便了，这个星期天是一个大家见面很好的机会，正好轮到我讲。哎，最近已经进入大西洋飓风季节的高峰期，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个飓风啊特别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星期天兄弟我就是要讲这个题目。您可能以为我又在开玩笑了，主耶稣怎么会对飓风还有话讲呢？不，绝对没开玩笑，这个星期天您要是能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就知道了。那这个教会怎么去，容我再说一遍，你如果从中国城来，就沿着8号路边上一直往南走，穿过59，下一条路是 West Belfort， 向右转，过了一个小红绿灯，马上会经过个小红绿灯，左边数第三条街，左转进来，那里有一个 Belfort Village 的牌子，两边都是铁丝网围墙，开进来您就看见了。你如果从唐城来，一样的 West Belfort 出口，在那个卖电器的 Fry 旁边向右转，也是过一个小红绿灯，下边第一条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条街，那里有一个 Belfort Village 的牌子，向右转进来就看见了。有任何的问题或者需要接送，您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星期天上午是10点钟，如果您星期天不能来，星期五晚上来也挺好，我们星期五晚上有查经班，6点半大家一起吃吃饭，您不用带饭菜也不用带茶，呵呵，我们非常盼望能够与您见见面。好，谢谢您的耐心，那现在让我们就和邓新生弟兄继续谈下去。刚才我们讲到他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医学院，然后第一次坐火车从宝鸡到西安，那后来呢？
后来当我知道这是西安站，我就马上下去。
你下去了之后你什么体会跟我讲？
我看了西安火车站很大，
嗯，
看到解放路很宽，
嗯，
周围的楼很高，
呵，
因为我是第一次进城。
那你往哪儿走呢？
有学校的接待站。
他有接待站在火车站
啊？他有牌子。
哎，
所以我就到了学校的接待站，
然后他们就把你往学校送。
对，他把我们就直接拉到学校。
那你们那时候都是要住校的？
是啊。
那住校大家都住在一起？
一个宿舍住7个人，有4个架子床。
有4个架子床。
有一个地方就可以放箱子。
嗯。
放行李。嗯。
那你刚进去大家都是从乡下来的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有从城里来的也有从乡下来的。
大家刚见面处得怎么样的新朋友你什么感受？
我想大家还是处得比较好了。
嗯，
都比较礼貌，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那你觉得这个大学宿舍生活对你来说最新奇的是什么事儿？
上了大学以后，
嗯，
我想我们的思想呀还是变动比较大，
是很快就一下
子。80年代初，
对，
有好多新鲜的东西。一方面是我们过去传统，
嗯，
所学习的东西，这个观念呀，另外一方面又一些新的东西冲击过了，比如从港台啊这方面，因为搞改革开放。
哦，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有港台的流行歌啊，
对啊，
都进来了，
流行歌曲啊，一些
录像带啊，
录像带啊，一些衣服啊，一些穿着，
呵，
你比如说像喇叭裤，
嗯，
长头发，
嗯，
这个东西就对我们来讲比较新鲜，
吸引力很大
啊。然后是跳舞，
哦，这样子
啊，
这么快，那这个资本主义的腐败一下子就已经把你这个小乡下人给你改变了。
实际上我也不是那么跟着这个潮流走了。
我再问你，长头发留了没有？
我是没有留长头发，也没有跳舞，也没有穿喇叭裤。
哎呀，究竟还是不简单。 不简单。
我想有几个原因吧，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和自己家庭这个经济环境有关系。因为我是从乡下来，
对，非常省吃俭用的，对，不轻举妄动。
对，因为这个喇叭裤呀，这些留长头发呀，要有那种身份，还要有那种生活。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跟着这个潮流走。
那你老老实实的，就是还在学校好好念书。
我想那个时候呀，大家可能比较淳朴一些，而且知道上了大学来之不易，
所以用功的学生还是不少的。
大部分人是比较用功的，
是是，少部分的从城市来的，他们就玩了，有钱的，
好多也有成天玩的，比如去滑旱冰呀，溜旱冰。
溜旱冰是什么？
就是滑冰。
啊，滑冰。
啊，看电影啊。
嗯，
我也偶尔去看看电影吧，但是不是那么经常，学习还是第一了。
但是你那时候进的就是医学院了，是不是？
进了医学院。
念了几年呢？
念了五年。
但那五年之间，这个中国社会改变也很大了。
是，中国在政治环境方面，
经济环境方面，
经济环境
都在相当快的改，
都在改变。所以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但是我想还是冲击不大了。好在就是我们上学比较早。如果再晚一点，我想
那就不太一样，
影响比较大。
哎，那问你交了女朋友没有呢？
没有，我整个上学期间没有。
和我们听众朋友听听，你要真乖啊。
我想，因为我可能有点后怕。怕什么呢？我怕再回到那种很偏穷的环境里面去。
所以你这个是过河卒子，拼命向前。
我是铁了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但你那时候脑子里就是好好学习。
对，没有其他东西。
你那时候有没有接触过教会？
从来没有。
那大学生活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你还很记得很新奇？
大学生活除了学习之外，我们那个时候也举办一些讲座，请一些名人，你比如说请一些演员啊，或者是作家来我们学校做一些讲座。
有些风雅事儿，大家听听。
对，主要是在帮助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思想上能够
宽广一点。
不是宽广，也还是要跟这个党中央保持一致吧。
哦，这个还是有点政治宣传的味道。
实际还是
政治教育的。
政治教育。
但那时候你对中国以及中国的这个政治思想啊这方面你的看法怎么样？
还是有变化。
怎么讲呢？
过去的话，对政治是相信的成分多。但是呢到了那个年代
开始思想。
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那一代的年轻人大概什么样的思想？
那个时候啊，我想有可以分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一方面的人就是不太思想。玩吧。
玩。但你刚才说你不太玩。
对，我是属于那种又要学习，但是呢还要思考。
还要思考。
这一种人。
你们讨论吗？还是光自己想？
有时候也讨论，但是好像也讨论不出来什么名堂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整个政治啊经济变化比较快。
是。
好多东西在我们固有的这个思想里面开始发生动摇。你比如说是不是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个共产主义，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一个选择。
啊，因为你接触到很多外面的东西。
对。
别的主义，别的思想。
也不完全是接触到外面一些东西，因为本身中国的一些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那是无限正确的，结果自己拆了自己的台。
是是。自己就要修正嘛，
对，
自己
不断的
不断的在改，是。
你比如说要搞改革开放，然后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仍然是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那么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过去搞的是什么阶段，我们不知道，
是。
所以这就会促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那然后你毕业了就分配工作了。
毕业以后还是继续上研究生了。
哦，你上研究生。
就等于没有参加工作直接上研究生。那个年代研究生期间啊，不像在上大学期间那个思想政治思想工作做得那么扎实。所以就开始思考更多的东西。
像什么东西呢？
像你看我花了这么多的代价来在这读书，读了书好像也不一定有用。读书这条路好像也不是我的终极目标。而且伴随着这个社会的剧烈改变，反而就是
落在后边了。
落在后边。那个时候是商品经济，大家都在全民都在挣钱。那么我读了好多书跟挣钱好像挂不上钩。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思想冲击比较大。你像在高校当教师，收入很少。
是跟别人是没法比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个体户呀，比如说万元户呀，
是
好多东西就出来了。
那你不能说这东西对你心里是没有影响，没有打击的。
影响很大，
是
社会上国家也在倡导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是少数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哎、
是、
哎、
那么后来你在国内工作了一阵子，
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留校工作。
工作了几年呢？
工作了将近十年吧。
将近十年、
哎、
都在西安？
都在西安。
哦，那你基本上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是在大学教书了。
啊，就教书、
哎、
那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1988年。
1988年，但是你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对于基督的信仰是完全没接触的。
曾经有一度在一个朋友那看到一本圣经，也翻了翻，但是觉得是神话了。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搞清楚有没有神，
就是好奇，
好奇翻一
翻，
也想知道一点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结果呢、翻的结果也是最后说是还是放弃吧。
你花了多少时间去翻那一次？
也可能就不到一个礼拜吧。
哦，那还不错了已经。
啊，不到一个礼拜。看完以后我觉得那是神话。
你不知道你在看什么基本上。
尤其是看了创世纪，我觉得
这是
不可
能的事。不科学。
因为那时候觉得是科学至上吧。尤其在对于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这科学这两个字还是比较。
那是比这个共产主义还要响亮的。
谈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是。你后来怎么决定到美国来呢？
后来就出国，先去了欧洲。
哦，先到欧洲，你到哪个国家去呢？
到丹麦。
到丹麦啊？
啊，
你那时候也是去做研究，做访问学者。
对，
那就是一个短期的了。
哎，然后又去过英国一段时间。
那是你太太孩子跟着一起走？
去英国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在一起了。
哦，那你来到美国，你刚才说是七年是吧？
八年了。
八年。
1999年来到美国。
99年来到美国。
啊。
所以你在英国丹麦待了多久？
总共在欧洲待了三年吧。
待了三年。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听懂了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在美国呢还是在欧洲？
是来美国以后很快。
很快。
嗯，可能来美国就一两个礼拜吧。
嗯。
周围上班的一些中国朋友在有一个弟兄家里。
嗯。
有个查经班。
嗯，那时候你在哪个城啊？
丹佛。
哦，那时候你在丹佛
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查经班
这
个名词。
这什么玩意儿？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是不是去喝茶？
啊，喝哦，喝茶，
去品
茶经班
啊？
是。
哎，我说是不是要带点什么茶之类？
嗯，
那个朋友讲不是喝茶，
此茶非彼茶，
是学 Bible，
学 Bible。
他讲的是学 Bible。
你说是中国人？
中国人。
嗯。
那我说好吧，
去看看，
去看看吧，
反正没事是吧？
因为是礼拜六，礼拜六也不上班，结果第一次有个朋友带上，早的时候还没早见，第二个礼拜六
再去
，哎，终于早见了。
你一个人去还是一家都去了？
我一个人，那时候他们比我晚到一个多月吧。
哦，所以你一个人在这？
我一个人在家。
那去了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很奇怪，我去了这个查经班，第一印象跟好多人不一样。
说来听听。
好像是在查马太福音。
哎，
具体查到哪一章哪一节讲的什么话，我没有任何的印象。
没有任何的印象。
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有一点对我印象特别深。
什么？
我觉得这一群人呀，不一样。这个给我印象很深。
你是不一样，是你觉得他们好笑呢，还是荒谬呢？
哎、也不
是，
这都不是。因为我想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呀，尤其在国外待的时间长的，各种各样的华人组织，无论是留学生的组织还是当地华人组织，参加的比较多了，
是
自己也可能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呢，跟这个查经班比较起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这种感觉就说是突然发现，在我有生之年参加过的所
有
的
都不一样、
啊、活动，这个活动和他们完全都不一样，就这么一个特殊感觉。
但你也说不上来到底什么不一样，
我不知道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
但这个不一样对你来说是一个好印象，回想
起来。对，这个不一样让我想再一次去，搞清楚。
所以你就再一次去。
对，然后呢，这就比较
进入情况了，
规律的去这个查经班。
哦，
结果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还是值得去。
你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对，
在这个气氛，在这个环境里面
啊，讲不讲话，或者是别人对我怎么样，我还觉得不重要。
哎，但是究竟他们什么东西，你也没进脑子，也没进心里，总之你在那儿还蛮舒服的。
对，我还是就是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动，想去。
哎，这个很鼓励人的
啊。
那你就一直去了？
先去杂经班，然后也知道也有教会了。
嗯嗯嗯。
那么。教会干什么去了？人家说有人在那教英文。
哦，学英语的机会。
哎，我想这个英文，尽管我们学了好多年，在国内学了好多年，出了国呀，好像也好几年了，但是总是不太顺溜。
还需要再磨练磨练。
那礼拜天嘛，人家有人教英文，免费的。
是啊，那为什么不去？
我们也去看看啊。
嗯。
也没事，然后就去了。
嗯。
去的话，刚好是一个美国师母。
嗯，
他用英文讲，还是讲马太福音，
还是讲马太福音
啊。在这个时候，这个马太福音他用英文讲了，我还能记住。
你总得用点脑筋，不像中文听过就忘了。英文
他用英文讲的时候，我还有印象
啊。
他讲了以后还发表一下意见，为什么他讲的什么？我记得好像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吧。
嗯嗯，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
嗯，
我学的印象比较深的是，若有人打你的右脸，
嗯，
哎，你把左脸也
是
转过去了。
这话让人家忘不了的。
啊，我第一次听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嗯，
这个师母就这样讲说，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脸，
嗯，
正常人的反应是躲开，
对，
把左脸躲开，
对。
那么耶稣呢，他的教导刚好与正常的相反，
相反，
相反，说你把你的左脸
也
凑上去让他打。
嗯嗯嗯，
打完以后呀。对于打的这个人来讲，他可能要思考一下。
嗯，你为什么要这样
啊？因为这个人啊和正常人不一样。
嗯，
这样的话，这一思考你就可能会想出点东西来。
是
啊，我只仅仅也就知道了这么多。
记得这些。
紧接着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州呀，有一个华人联合退休会。
哦，你就去了退休会了。
啊，去退休会也不是为了说搞清楚有没有神。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退休会
就去就是了，
这个选择地方就刚好选在 Rocky Mountain、
哦、
National Park 附近，
山明水秀的地方，
对，
看看
就落基山脉。
哎，
因为我们来了这个地方好几个月了，也没有到哪里去，
上山去看看。嗯，
人家说这个山里面有好多东西可以玩，
漂亮啊，
刚好是个机会。
像咱们休斯顿就缺这个，是吧？休斯顿退休会你上哪儿去？还在休斯顿外边，还一个样。
对，来了以后也没有好好听人家在讲什么。
嗯，
但是他们在联合聚会的时候呀、啊，
嗯，
他们的音乐很感动人，
唱的诗歌，
唱的诗歌，什么诗歌呢？我印象很深。
嗯，
对我感动最大的一首诗歌是《基恩典》。
基恩典，
我没有想到。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还会有这么好的歌。
嗯，
过去可能在国内的时候去过一些寺院啊，去过一些庙呀、啊、
嗯，
这个地方是不唱歌的。
是，
但是我参加了这个聚会，他们唱这种诗歌的时候
心里很震动。
对，我感触很深。
嗯嗯，
哎，怎么这个宗教这些东西好像跟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
嗯，
他们这批人里面还会有出这样的能人。
嗯，
还会创作这么好的歌曲。
嗯，
这么好的音乐。
嗯，
这些东西还能感动人、
嗯、
我是感触比较深。
嗯，
其他东西讲的是什么我
还是不记得了
啊。后来的话可能不到一个月，有一个写游子吟的作者李晨、
哦、嗯嗯嗯，
请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做布道。
嗯嗯嗯，
三天的布道会、
嗯、
第一天参加完，我的车上还带了几个人。
嗯，
有人就说哎，讲的有道理。
嗯，
我说没有道理，这个基督教啊，耶稣基督啊，我永远不可能信。
嗯，
第二天继续去，有些人已经不去了。
嗯，
但我还是继续
去
了。嗯，哎，没想到他讲完一堂，他讲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因为他是学生物的
啊，这个跟你的专业比较，
哎，跟我是学医的比较接近。
嗯，
他讲完以后啊，哎，他说这个进化论好像是不可能的。
嗯，
我突然就
开始觉得有点道理了，是吧？
哎，我觉得有点道理。
嗯，
我过去一直以为啊，人就是由猴子来的。猴子从哪来的？从 DNA 来的。
你从来不想这个事情有毛病。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有矛盾、
嗯、你真是好孩子。
那他这么一讲的话，好像有什么东西提醒了我，我就要仔仔细细去想一想，
再去考虑考虑。
哎，人是不是进化的、
嗯、
这个进化论对还是不对，
到底可能不可能。
哎，这样一想的时候，突然就好像 觉得他不对，
心里有个答案了，开始觉得说，
那如果人不是进化的，人不是
哪
来的，人从哪来的，
这问题严重了
啊。他然后就紧接着讲人是神造的，
嗯，
哎，我觉得比较起来这个进化，我觉得创造更加容易让我接受一些，
嗯，是。
所以那一天他讲完以后，我想就相当于我们呼召吧，
嗯，
说如果有人有感动啊，你可以举手，
嗯，
我没有举手，但是我已经有感动，
心里面已经转过来了，
嗯，结束了以后他问说，如果有人啊，
嗯，
举了手，你就到前面来，我给你做祷告，
嗯。
哎，我尽管没举手，我也上了前面。
也上去了。嗯嗯嗯。
那一天，我觉得我是相信了。
嗯。
实际上，回顾一下，从来美国到信耶稣基督，也就短短的两三个月。
就是一点一点的到了这个地步。
对。尽管刚开始去了一些时候啊，
嗯，
什么好像都没有听到，
嗯，
什么也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
嗯，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呀，
嗯，
突然心里面好像亮了一下。
嗯，
那就这么简单就信了。
嗯，那您还是真的是比较有福气的，你心里面亮了一下
啊，
你自己就跟上去了。
对，
也很多人亮了一下回家等他暗了再说。这个机会往往要抓住，对以后的影响
是
很大。那你信主到现在也等于说来了，你来了八年就信了七年半了差不多，是不是？
对。
嗯，现在再回头看看，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到底有多么重要呢？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个是显而易见了，过去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的缘故，
嗯，
只是在那一个小小的范围内，
嗯，
现在呢当我们真正啊来到这个圣经的面前，
嗯，
真正面对圣经仔细思考，
嗯，
有没有神，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时候，突然我们过去固有的一些想法这个根基发生了动摇。
嗯，
信神以后我才发现呀，
嗯，
过去困扰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嗯，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是，
人从哪里来的？
是，
人将来要去哪里？
是，
内心的一些矛盾挣扎，
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啊，原来知道人是有罪的，
嗯，是，
人的这个罪啊自己解决不掉，
是，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把这个罪解决了，
是。
我们靠着我们这个信就把他所做的工作做成在我们身上，
嗯，是是，
这样的话好多问题慢慢就解决了，
嗯，
因为这些问题是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
没错没错，
我觉得人的视野扩大，
嗯，
人生好像走到了一个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个地步，
嗯， 嗯，开始有方向有目的，很多事情都很清楚，
这样的话我的人呀慢慢也性格发生了改变。
嗯，
我想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嗯，
如果不是信耶稣基督，我想我的，
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哎，我的这个性格没法改变。我这个人比较优柔寡断，
嗯，
比较多愁善感，
嗯，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嗯嗯，
也不是说我现在挣的钱比过去多了，
嗯，
也不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生活环境比过去好了多少，实际上这个外部的东西没有多大的改变。
嗯嗯，
我知道这几年可能外部的环境反而不好，
嗯，
但是呢对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不但没有动摇，
嗯，
反而
越来越
相信，
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永远的盼望。
对，
还有一句名言说，太阳出来了，蜡烛可以吹掉了。那你的妻子后来也跟你一起信主啦？
是呀，感谢神，就是那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两个同时觉知信主。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对神的一个接受，
对
观念的改变，慢慢你才弄清楚啊，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想你刚才讲说一个根基上的动摇，就是说从前不管你怎么想啊，你从左边想右边想，基本上了不起天高皇帝远，就算它存在，是不是？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但是介入历史的神，神不但是对人类仍然很有兴趣的神，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里里外外他都想参与的一个神，他要改变我们，他要重新塑造我们，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这一下子的不说别的，我们又忙起来了，是吧？我们开始有许许多多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新的盼望。 那以前很多像你刚才讲的内心的斗争啊，人的意义啊，你不可能继续想下去，你连想找答案都不知道从哪儿找，是不是？
对，
现在一下子好像穿过一个山洞，看见前面有山有水有目标有阳光有方向，那这个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的，而且真的是心有同感的。那您的孩子也信主了？
我的孩子实际上信主也是一个奇迹了。
嗯，
因为我们去教会比较早，我的孩子等于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嗯，哦，那时候他年纪还小。
对，可能十二三岁就进到教会里面。
哦，那不错。
开始他说他也信，然后呢，在教会里面也受洗。
嗯，
但是他的身份没有改变。
哦，
哎，
至少他理智上认为他应该是得救了，他也明白这些道理了。
对，
可是从实际上你发现还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
他的生命没有改变。
嗯，
尽管教会的牧师也说他已经得救了。
嗯，就你没看见那个果子。
但我没有看见，
你没看见那个
改
变，是做父母亲的事。
最后就是出了事情以后被送到一个寄宿学校。
嗯，
那是一个基督教所办的一个寄宿学校。
他
在那里大概过了半年。突然他自己发现他没有得救。
哦，那感谢主。
在那里重新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嗯，就是那时候他真的是重生了，就是。
对，然后我就发现
他，
尽管他没有告诉我，
但你自己可以体会出来。
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神的生命还是
有很大
的区别
的。
区别的。
嗯。
圣经讲的话是对的。
所以你现在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你这个孩子不但是得救了而且重生了。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那你们做父母是非常高兴的。
是，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走过了好多的弯路。
哎，这件事情再大的代价也是很微小的代价了。因为他你所得到的东西太宝贵了。
对，
太宝贵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你回头看说说你的感想，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是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呢，是不是？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人啊，一生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没错，
圣经上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
到
80
岁。是，
但是80岁以后，我们无论是哪是谁，我们都要面对死亡。
没错，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做好多好多很重要的决定。
没错，
但是我回头来看，最重要最重要的决定，不是我们能不能上大学。当然上不上大学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娶什么人做太太或者嫁什么人做丈夫，
也不是说能不能离开农村
啊，也不是说能不能来到美国，或者是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自己的车子，
什么最重要？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的救主。你要不要信这位神。神呀，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他让我们做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这个决定。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时间啊，
用完了就用完了。
对，这个时间是有限的。
上帝也是挺有耐心的。
是，他给了我们70到80年的时间做这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现在已经一下过了一半多了。
是吧？我希望大家能花点时间，在圣经上，如果有布道会啊，去听一听，
是
到底有没有神，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
圣经是不是神的话。
对，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从大陆来的人啊，都讲科学。
是，
如果你真正是讲科学的，就应该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办法去同样对待
是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花好多年的时间读大学，我们花好多年的时间读研究生，我们花好多时间搞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东西。
对，
但是呢，有没有神，我们是从哪来的，我们将来要去哪里，
是
这么重要一个问题，我们不花时间
居然可以就好像不当回事。
对，这
是很奇怪，
这是不科学的一个态度。
没错没错，
我劝大家，当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当
你花了很多的功夫，去了解圣经，去了解耶稣基督，最后你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没有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是，
如果你没有花时间，没有花代价，
就直接加以否定。
对，只听人家说圣经从头到尾有多少错误，根本就没有神， 你自己一遍也没有读过，也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
是
就下这样一个结论，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这也不是
一
件聪明的事儿，
不科学的一个态度。
是是，你讲得很对。也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不单能够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能够拿本圣经。我们再说，你要是没有圣经，请打电话到281-561-9747，我们一定尽快把圣经寄到您的手上。如果您啊没有查经班可以去，就可以到我们华人基督徒教会来，你打电话来，我们告诉你怎么来，或者到哪一个教会有布道会、有团契、有查经班。我们真的是劝您，无论人生的路程走到什么地方，这一点时间拿出来，也许就像新生一样啊，他一去神就开始感动他，他觉得这地方不一样，他慢慢待下来，慢慢就明白了。但是那一个开始，那一个愿意去的恒心，是在改变了他的家，改变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并且改变了他们全家永远的命运。我们就这样说好了啊，这实在是值得的。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新生啊，非常谢谢您能够来和我们休斯顿的朋友分享分享，希望以后有机会呢还能够再和您聊聊，好吧？
好，谢谢蒙哥。
好，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